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，欢迎您收听。
酸甜苦辣咸，
咸酸苦辣甜，
咸咸的，
很酸呐、
啊，好苦啊，
太辣了，
真甜呐、
啊，人生五味瓶。
您生活中烦恼的事儿、纠结的事儿、成功的事儿、开心的事儿，来，一起聊聊吧。欢迎您来到聊聊吧。嗨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，凯传今天在这里呢，又一次邀请到了赖本秀姐妹，她的故事非常的长。也是非常的精彩。我们大家如果听过前面的节目呢，就知道本秀姐妹啊，在她的生命中，她拥有了一个既聪明又善解人意的孩子，叫做恩赐。小恩赐呢，也是上帝赐给本秀姐妹的一个人生当中最最珍贵的礼物。但是呢，恩赐在不到五岁的时候呢，就得了白血病。上一次呢，我们知道恩赐啊，在身体非常非常虚弱的情况下，经历了许多许多的化疗，各种各样的癌症的新方法的治疗之后呢，仍然复发了，而且还患上了新冠。在生病之后呢，四五个年头从来都没有回到自己的家里过春节，这也是恩赐的愿望啊。医生是束手无策，于是他们只有靠着神，只有靠着祷告，没想到呢，真的可以出院回到家里过一个团圆的春节啊。本秀啊，记得你说得到恩赐他可以出院的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呢，你的老公好像还是不太敢相信，是吧？
老公还去跟那个主任去确认，他说真的能出院吗？安全吗？在人看来没有可能出院的，真的随时都会离世。我每一次看到这些殡仪馆的车，我心里就会在想，我说主啊，这个车会不会有一次是来拉恩赐呢？主啊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。神真的体贴我的心意，知道我没有做好准备，听了我们的祷告，就让恩赐就在过年的当天让我们出院了，过年了。从初一到十五，恩赐都特别特别的开心。如果说他在一个药物非常充足的情况下，在一个医疗条件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下，可能我会觉得这是医生的功劳。神很奇妙，就在这么小的一个医院里面，而且是一个就是完全不是治疗肿瘤的科，神就让我们看见了，这是神的作为，这不是医生的作为，这不是药物的作为。出院了以后，我就跟恩赐说，我说我们要不再去复查一下。恩赐说，妈妈，我不想去管这个白血病了。他说，我们就交给主吧，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们顺服就是了。恩赐说，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。他说真的不要再去医院仰望药物，医生已经不是我们可以走得了的路了，因为这么多年我们该用的方法都用过了。其实我也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我说那么就把主权交给神吧。从那开始呢，就没有再去给恩赐去做复查。神也一直怜悯他，一直状态都挺好的。神呢，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眼光，让我们的世界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。虽然说他没有挪去我们生命里面的苦难，恩赐的疾病也依然还在，但是呢，我们经历的更多，经历了他自己实实在在的同在，还有他的恩典，经历了祷告的应许，也经历了他的奇妙，尤其是弟兄姐妹的爱。我们治病治了差不多五年了，按着人来说，我们是不可能能承受得了这些医疗费用的，都是神在给我们预备。因为在恩赐生病之前，我们已经欠了很多的外债，因为我们买了房子嘛，就借了很多的外债。我就跟神说，我说你是养活麻雀的主，我说我知道你让我们经历这些，你一定会掌管到底，我说你也会负责到底，我说知道我承受不了这个费用， 因为无论是在北京在上海，这些治疗费用都相当的昂贵。那么神呢，真的就感动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，包括美国的、加拿大的、新加坡的这些弟兄姐妹，还有柬埔寨的宣教士，特别特别多的弟兄姐妹，我都不知道这些弟兄姐妹怎么知道的我的微信，加我的微信，然后纷纷的给我们奉献。几年呢，我跟我丈夫几乎都没有上班，都是带着孩子到处寻医问药，到处治疗，所以呢，我们几乎是没有什么收入。所以这几年我们的这些治疗费用都是神的恩典，神在供应我们，主内的弟兄姐妹的爱，然后包括神自己亲自的同在，还有祷告蒙应许，改变我们的眼光，让我们在绝境当中认识他，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祝福。
本秀啊，知道你带着小恩赐啊去到云南去看望那里的弟兄姐妹，那在这个旅程当中，你有没有担心恩赐他的身体的状况呢？
去云南之前我们去做了一个检查，这个脑子里面的这个肿瘤细胞依然很多很高，但是他没有一点反应，他不会疼，他也不会难受。云南的探访，就探望那个失去孩子的姊妹，我也带他去，状况还好的情况下，我就带着他到处走一走，让他吃吃他爱吃的东西，让他去多经历一下神，多带他去聚聚会啊，读读经啊，这些东西才是重要，能活一天都为主而活，真的很感恩。就像这个基甸攻打米甸人，就像这个大卫打歌利亚，我说不在乎人，也不在乎人有多少，也不在乎所用的器械是什么哈，不在乎刀枪，乃在乎万军之耶和华。我说我知道你才是医治的神，你才是那位掌管世界万物、掌管宇宙的神。我说神啊，我们就完全的仰望你吧。恩赐很喜乐，他也没再去上学。之前我特别想让他去上学，因为他10岁了，去上学上了2个多月。但是神也赐给他智慧，让他呢也能读圣经，很多字他都认识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都能读。神已经赐给了他认识字的这种智慧，最重要的是建立他跟神的关系。我们每天在家里读经唱诗歌，星期天就去参加聚会。
我经常骑电动车带他出去遛弯，他特别喜欢坐着我的电动车在我的后面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呢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聊聊主耶稣，聊聊信仰。我就经常会跟他说主耶稣的话语，我说你看有些老人家活到100多岁，但是有的人呢，他可能呢就只有几岁的生命，他认识造他的主。我说你看哪个人的生命更丰盛，哪个人的生命更有意义。他说当然是那个认识主在主里面几岁就走了的那个小孩子。我说是的，其实生命真的不在乎长短，而是他的生命中是不是有耶稣，是不是真的认识造他的主。所以恩赐他说是的妈妈，他很喜欢看约翰班扬的《天路历程》这个电影。他说这个基督徒他在走天路的时候，他遇到了很多的患难逼迫，到最后呢他还经历了世界的诱惑，也有魔鬼撒旦的攻击拦阻，最后必须要经过生命河，而生命河呢就是人的终点，就是死亡。他说可能会有很多人很怕死，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会怕死吗？他说我不会，因为圣经上说了，如果人的肉体如果不死去，就不能到神那里去，我们的肉身是不能面见神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他说如果要真的要去到主耶稣的国度的话，一定是要经过肉体的死亡，要渡生命河才能去到天城。我很感恩恩赐有这样的看见，他一点都不恐惧。就问他，我说你会害怕吗？如果主耶稣今天晚上就 来接走我们，比如说要有一个地震啊，或者是有战争啊，可能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得死去，我说你会害怕吗？当然我不敢说啊，万一你的病不能医治啊，我不敢说这个。他说他不害怕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死后会去哪里。他说主耶稣都说了，我们信的人就有永生。你会看见他很单纯的信。我有一次带他去买菜，然后上楼梯的时候呢，他也跟我说，他说妈妈，我感觉我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了，真的 我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。他是那种非常放松，非常非常的喜乐的跟我说。 哎，如果是别人，我在想可能到了这个程度他可能会很痛苦哈。他没有，他上楼的妈妈你扶我一把，哎呀我好累了，估计我的体力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，因为我们家住在三楼是爬楼梯。他说我感觉我的体力越来越差了。我说为什么你有这样感觉，他说我原来上个楼梯轻轻松松跑跑跳跳我都能上去啊，现在不行了，我上到二楼我已经气喘吁吁了，我坚持不了。他说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，他很轻松地告诉我。但是我那个时候心里就已经很安慰了，我知道这个孩子他是不恐惧的。然后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害怕死亡吗？他说我不怕，就是因为我相信所以我不害怕。我其实很羡慕他可以这么单纯，但是我反思我自己，要去相信主耶稣说的话，我总是要通过一些事情去验证到底他说的这句话是不是真实可靠的。我们成人时常都会有疑惑，对神的话会有侥幸，经常会去想到底主说的这个话是不是真的能够应验，真的有应许啊。但是恩赐他就很单纯的信，就想起了主耶稣说的一句话，他说你们要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人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每天他都很开心，他告诉我，妈妈你知道增加信心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吗？就是把每一天都当成是最后一天。他说这样我们就不会去害怕明天会怎么样。他说因为虽然我有病哈，但是身体健康的人其实他们也是不知道自己明天会怎么样。恩赐的这个疾病真的是反反复复，但是其实我的心里还是希望有神迹发生，当然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活下去。恩赐真的比我们家里人还有我自己要更保持他的初衷，他的信心。他说妈妈我还是要感谢主让我活了这么久。他很清楚在他出诊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说只有三个月的命，但是恩赐说你看神又让我在这世界又活了这么多年。他有一次我硬要拉着他去住院，我说我们再搏一把，其实我发现不是他不能失去我们，而是我们不能失去他。因为我们做父母的一直想要抓，哪怕有一丁点的机会都不想失去这个孩子。但是呢，恩赐在医院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，妈妈如果我有孩子的话，那么我就不会老是把这个时间浪费在医院里面。他说我可能会带他去旅游，带他去吃好吃的。生命在神的手里，如果我们都信了主，主耶稣要来接我们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他说保罗都说了，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的。他说妈妈我真的情愿在家里等着主来接我，我也不愿意再去医院了。恩赐的所有的细胞已经完全是，就拿医生的话来说，他体内的这个细胞是完全没有兵了，全部都是敌人了，全是癌细胞，没有一点点好细胞了。医生就是一直在告诉我们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。恩赐说主耶稣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要顺服他，当时我就特别的感动，我就感谢主，我说主啊感谢你赐给这个小孩子这么单纯的信心。恩赐呢因为输了那个血小板全身过敏，我们在他身边一直给他唱赞美诗歌，心里就特别特别的安慰，然后读圣经给他听。有的时候呢他听了圣经他不说话，但是他会记在心里面，突然有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一节经文。所以神的话在孩子的心中扎根在他里面，这也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在想着是不是他过完这个春节神就要把他接走呢，但是主啊我说我不知道你的美意是什么，但我知道你不会做错事，我也知道你从来不误事也不误时，愿你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就。恩赐跟我们又经过了有半年时间的相处，那半年我们几乎都是带着他在外面玩，带他去一些地方，直到他的疾病再一次相当严重的时候呢，他已经疼得有点受不了了，每天都在烧，我们就去到医院里面。有一天恩赐呢我发现他呢全身开始有点浮肿了，下眼睑上眼睑还有背上身上开始已经出现了皮下出血，是越来越严重，好像被那个皮鞭抽了一样，眼睛里面的那个眼白的地方全是红血丝。恩赐告诉我妈妈我不想再扎针了， 我们回家吧，我们在家里等着主来接我。恩赐一直坚持，我们就同意了。出院了以后呢，恩赐这个脸上啊开始长肿瘤了，他这个肿瘤已经浸润到他的脸部了，右脸突然间就肿起来了，整天的疼的就是后面没有办法，我去医院给他开吗啡，给他缓解疼痛。有一个弟兄，他给了我一个偏方熬水喝，弟兄说了我就试一下哈，吃完肿瘤消下去了，瘀斑啊两三天三四天以后也全部消下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恩赐告诉我，妈妈，我呢想我们一家人一起出去旅游一下，我自己的体力啊越来越不好了，我想要一家人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住两天，享受一下全家人待在一起的这种快乐的日子。刚好那个时候我弟弟就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我们当地的一个民宿，就是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村庄啊，也是一个旅游胜地啊，非常好。然后恩赐一看到那个地方，他就说行，我们就去那里住两天，我们就开车就去了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已感受得到他的那个体力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好了，但是呢我们也是借着祷告，我就求神与我们一家人同在，就是能够给我们一家平安，带领着我们住了一天。恩赐可能自己感受到自己这个体力不行了，他说妈妈我们还是回去吧。第二天他说妈妈我们出去吃个饭吧，他已经好像有什么预感，他说我想吃海鲜自助餐。你知道吗，恩赐生病了5年，我们从来没有给他吃过什么海鲜什么，因为他白血病他是不能吃这些东西的。他说他想喝可乐，他想吃海鲜，他吃了他想吃的，他很满足。回去了以后呢，下午就开始高烧了，突然间我就感觉这个孩子怎么突然间长那么好看呢，完全神把他原来的这个没生病之前的这个容貌啊全部恢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这个孩子怎么就跟孩子没生病之前一样长得那么漂亮呢。去旅游的时候，我们在那个农家乐的时候，恩赐的脸色非常非常的难看，脸一边大一边小，而且因为他这个白血病很严重，这嘴唇是发白，然后身上很黄，气色特别差。回到家他就开始高烧40多度，他睡在沙发上已经有点迷迷糊糊了，但是我就看见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漂亮，我就给他拍了一张相片发给我老公，我说你看，我说感谢主，神把他恢复了原来的容貌。然后我看他身上所有的那些原来就出院的时候的那些瘀斑，像鞭子抽了一样的那种一条一条的那种瘀斑，包括眼皮底下的眼睛里面的全部都没有了，这个小孩子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正常的孩子。在医学看来哈，肿瘤已经浸润到脸部，身上的这个出血点如果没有靠化疗药不太可能的事情，这只能说是神迹。开始他就大小便失禁，我在床上收拾这个大小便的时候我还有点抱怨，我说哇天哪，搞得一床都是。然后恩赐他特别懂事，那个时候他还有意识，他就哭起来，他说妈妈不好意思，都怪我。我听了我就特别难受，他那个时候他还跟我道歉，他说妈妈对不起，都怪我。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大小便失禁了，完全控制不住。奶奶过来了，刚好看了奶奶最后一眼，恩赐就开始没有意识了，我们就把他送到医院去。去到医院的时候呢，那医生一看他已经瞳孔放大了，我老公说，他说你赶紧给他唱赞美诗歌，赶紧给他唱歌，他喜欢听唱歌。然后我给他唱了好多好多歌，我唱耶稣爱你，我说还有唱耶稣爱我我知道，我边唱然后恩赐就边流泪，你知道吗？虽然他那个时候已经失去意识了，但是他眼角一直在流泪。我说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恩赐，我说你很快主耶稣可能就会来接你了，你很爱的主耶稣还有爱你的主耶稣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了。我说你记住，你一定要为妈妈祷告，因为他之前他跟我说过，他说妈妈如果有一天主要来接我的话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你老爱哭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要为妈妈祷告，因为妈妈很软弱， 妈妈可能会很痛苦。我说你要求主加给我力量和信心。我说你见到主耶稣，你一定要不住的为妈妈祷告。然后我再给她唱耶稣是爱那首赞美诗歌，唱着唱着我就看着恩赐，呼吸就越来越慢越来越慢，然后那个心电监护仪这个心跳从150多跳到了80多，然后60多40多，直到他再也不喘气。然后我就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你平平安安的让恩赐走了。走的时候很漂亮很漂亮，就像突然间睡着了一样，很感恩。我们就开始就打电话给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，在群里面发信息告诉他们恩赐被主接走了。教会很多很多这些弟兄姐妹就是带着孩子，一家四口一家三口全部都来了，来了医院送别恩赐。有个姊妹说恩赐已经回到主那里去了，她说剩下的不过是她的躯壳而已。感谢主，当时呢就有一节经文在我的脑子里面浮现，就是让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很感恩这节圣经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浮现。然后还有一节经文，主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他还要复活，因为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。感谢神将这些经文放在我的里面，让我很平安。恩赐走了以后呢，我没有大哭大闹，也没有恐惧悲伤，没有绝望，而是我跟恩赐说，我说恩赐你记得吗，妈妈跟你说过天上一日地下千年，我说你可能现在去了主那里对于我们来说会很漫长，但是对于你来说可能就瞬间妈妈就要再次的跟你相见，我说我们很快在天家相见。我就一直在他的小床边跟他说话，我就看着恩赐那个眼泪从眼角里流下来，慢慢慢他就闭上了眼睛，我心里很平安很平安。然后我跟主说，主啊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经历了这一切。我看到了主，我知道生命真的不在乎长短，乃是跟主你自己是否有关系。我知道恩赐是属于你，它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知道他已经平安的上岸了，他在这世界的这个茫茫的人海中，真是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他终于脱离了恶者的辖制，终于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。虽然这个孩子当初不是我自己计划内的孩子，我知道这孩子是从你而来，你赐给我们来祝福我们一家的。今天这个孩子完成了他的使命，把我们一家人带到了神的面前。虽然他的生命很短暂，才10年，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孩子很单纯的信心。还是离世的2-3天之前，我问他，我说如果主来接你，你会想爸爸妈妈吗？他说主耶稣说了，爱父母不能胜过爱主，不然不配进神的国。我当时听了我挺羞愧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做不到，因为我还是一直很爱恩赐，我把这个孩子当成我里面的一个偶像，甚至可以说我爱他胜过爱主。但是恩赐告诉我，他说主耶稣说了，爱父母不能胜过爱主。我后面我就翻了一下这些经文，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就说主你饶恕我，你也赐给我这样的信心，让我真的能够谨记你的话语，然后能够像恩赐一样专心一心一意的跟从你爱你，也有这样单纯的信心。虽然恩赐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完成了，虽然在世人看来孩子的生命很短暂，但是在我们看来真的是神在他身上有恩典，神也借着这个让我们有更多的看见，尤其是我的丈夫和我的女儿，还有我的婆婆我的小叔子，他们看到这样的神迹发生在恩赐的身上，而且看见了神的爱，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。恩赐生病这5年呢，神让我有一个眼光的改变，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，让我真的能够不再去定睛仰望这个世界上的事情。透过圣经说我们要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才是永远，没有一个患难可以大得过它。恩赐呢，对待死亡这件事情上面呢，它比我们这些大人我感觉要成熟得多。我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看见了一种单纯的信心， 神的平安在他的里面，神的话语在他的里面，所以呢，他跟我说他想静静的在家里等着主来把他接回天家，他很渴慕见到主的那一刻。他走的时候呢，我就没有绝望，我知道这孩子自己的心愿完成了。
几年的经历很宝贵，因为神带领我们全家人都能认识他，能够听天国的福音，而且呢，让我的婆婆、我的丈夫，还有我和恩赐，还有我的女儿，我们都信了福音，认识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。这已经是神透过这个孩子来祝福我们全家。
感谢主，
让我们经历他，认识他。
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 光照重造新生，生命为引导光照，生命充满送赞不休。
梦在